我猜目测大概有25个应该都不 work。
市政府停车场、wow、
对，可能叶教授要去反映。
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在这个公开的在这个标题，标题前赖总经理控诉。
没有，我是真的要充电，
市府停车场
我要充电，
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他正在修了，
我正在我有在修了啦。是独立面的伊彦，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跳脱都市圈。相信大家都知道，2024对我跟 Eric 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年，因为我们就是分隔两地工作嘛，然后工作模式上有很大的调整。其实大家都知道，团队合作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不拆伙？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拆伙，其实我们真的没拆伙，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继续创作。那对我们来说也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思维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彼此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很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大人物来跟我们聊聊怎么用创新思维。我们邀请叶秉成教授Benson、嗯、跟陶韵智教授 Sting、嗯、哇，我觉得那个名字非常帅。 Sting 这个名字我比较少见，可是听说是一个
英国有名的歌手，
歌手
在我那个年代。
就听众如果不知道的话，两位来头真的是不小。就是 Sting 曾经是 Line 台湾 Line Pay 的总经理，
我 Line 的总经理， Line Pay 总经理，而且是第一个、哦、然后他后来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总经理、
哎、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不只是只有在 Line 上面，其实你也是 创业了很多不一样 的事业，还要当 VC 等等、
啊、投资一些小公司、哎、
对，非常厉害。就是我对投资人跟这个创业家就是非常期待。我今天其实非我刚刚有进来一次，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晚上真的是睡不着觉，而且我今天特别早起来，就我们团队就知道，我通常不会那么早起来，我就今天是特别有精神。叶教授，叶教授，我也是哦，认识你很久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是第一次认识
哦，真的，
网络名人，
网络名人。然后其实我有上过你的课，
有上我这个，
我上过你的课。就是之前的那个简报课
哦，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棒，非常有用。然后你除了在台大说教，两位都在台大说教，嗯 ，Benson， 你有就是自己创立
一些实验交易，
对对对，公司，然后还有
公司，对对对，
在教育方面觉得做了蛮多的贡献，
是是是，
蛮厉害的，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是专门要讨论这个创新思维的这个东西之前，我们现在来小小的一段就是靠北的环节，一些负能量给大家点负能量。就大家，你们两位有没有最近可能在日常中想要小小抱怨的东西呢？
这次录影的地，今天录影的地方在基隆路，
对对对，
然后就九点，所以九点就是
太早了，对不对？是不是太早了？
就是比较塞，比较塞。然后比较塞的时候，那好，我就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然后我会蛮不爽的，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他就开得很慢。然后开什么？然后但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余裕啦，
不是他前面有车啦，
没有前面有，就是前面没有车、
啊、哦，他还开
他还是那么慢这样子，啊，那种就会让人家觉得哦，就是他可能很悠闲自在，可是可能后面的人可能大家每个步调又不见得一样嘛，对啊，那但我不是说要他超速，
对，
就是不是说啊你这个要超速，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用正常的速度跟上前面的车？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明明那个前面的空间还很大，
对，
然后他就是到路口，其实说实在大家都很顺着开，他其实没有必要刹车的
哦。
然后他就到路口前，我知道到路口前要谨慎一点是没有错，但是但是有时候就是刚好你那个差那个几秒钟，
对，
然后你就可能那个台北市红灯一下子又是90几秒
、嗯、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明明觉得好很顺利，很顺利应该可以过了啊，前面那个就突然是刹车。
那 Sting 呢？
那我刚才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因为今天我本来是抱着雀跃的心情来基隆路这边录影，
是、
哦、那因为我的电车呢平常都是找这个公共停车场来充电、
uh-huh.
那正好市政府底下的停车场有无敌多的电桩
OK
充电桩，所以我是非常雀跃的开着我的只有一半电量的车
是
来到这个位置，结果刚刚我一共找了啊、当然位置多大概有10个吧、
嗯、
然后我大概试了3个，然后那个都坏掉了，
坏掉了。
那事实上应该是我猜目测大概有25个应该都不 work。
市政府停车场。
对，可能叶教授要去反映。
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在这个公开的这个这边有一个标题，前赖总经理控诉。
没有，我是真的要充电。
市府停车场
要充电，
出了什么问题？
他正在修
了，我正在有在修了啦。
没有，但是没有标示了哈，所以我的雀跃的心情就
前赖总经理怒斥，标示在哪里？
对，我怕看这一集会这样标。
其实电车哈现在的发展是蛮重要的哈，那个像这种。国家的补助哈，
对，
让电车能够蓬勃发展，对减碳有帮助了。所以我
前赖总经理怒斥，补助花在哪里，用在哪里，该被检讨。
像刚才讲这个，都需要批判性思考一下。就是事实上，我就只有讲说我没办法充电。那标题如果新闻那个标题杀人的话，我们要谨慎的看这个内容。
哎，这刚才讲都是 fact， 这刚才都 fact。第一个前赖总经理都是 fact， 对，
是是是。
然后有不开心吧？
不开心，
怒嘛。
但是我没有讲补助啊。我没有讲那个费那个国家，
我们
国家的
塞
花
在里面。啊，最后有停到充电的 OK 的站吗？
没有，
最后没有，
所以我悻然的，最后在这个时间压力下，
对，
我就没有继续 try， 我就走过来了。
没有一只 work，
没有一只 work， 我试了三只，然后旁边还有其他 Tesla，
没有一只 work， 后面有惊叹号吗？
试了三只，没有一只 work。
啊，这个靠背环节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拉回来讨论一下，就是两位现在这是在台大设立的这一堂课，创新商业思维的实战线上课程，为什么会想要创这个课？
我觉得整个台湾当然都会期待我们在大学能够培养出一些很厉害的人，但 我之前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我觉得说，一只羊或是一群羊是教不出一只狮子来的。那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以前从小到大念书做研究然后教书，我觉得我并没有真的很经历过这些，你说不管是说业界或者很多的这些挑战，其实我就说这个挑战是不同面向，在学术上做的研究跟你在外面面对，比如说像创业这样高高低低每天像云霄飞车这样，这种挑战其实我以前没经历过。
是，
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会决定我会成为第一个跟台大申请留职停薪出来创业的教授。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我们如果要教出一只狮子，那我自己应该去做过一些狮子或是类狮子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一个老师就是去外面你能够去看到，我觉得一个好老师应该要去看学生没有看过的风景，然后你再
带回来，
把它带回来当做他们成长的养分。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我就去创业，然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这十年也真的遇到非常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真的是三天两头，每天就是几乎每天都有一些问题跑出来。那个创业就是真的是今天发生什么事，你就觉得公司快完蛋了。
对，
然后过两天又发生，你又有个什么解方，那做一个什么一些处理，好像公司有一些希望。对，因为有经历过这些事情，那就发现说我们在学校课程其实都就是没有在训练这样的，
没有包含到那，
没有包含到这样的事啊。那我自己当然有开一些台大有开一些创业的课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课也有啊，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还不够，那深度我觉得要有一个更深更扎实的这些。那因为跟 Steam 就是我们大概两年前认识的吧。
你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
就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台北这个悠游卡公司的前任董事长陈廷儒，我们两个就是有个共同的朋友。所以有一次我跟 Tim 就是在吃饭，然后我们就约吃饭，就因为我以前就听过
网络上都知道这个人物，
双方都网络上都知道对方，然后突然就是吃
对
吃到饭，
就是说因为我他很有名嘛，陶韵志很有名，就是他叫他
李教授更有名，
没有，好，这个先不要互相抓，不要互相抓，
主持人是最有名的，
没有，哪有你们两个有名，你们两个最有名，
就是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因为我因为他就是以前在 LINE 当总经理，然后又做 LINE Pay 这个就很有名，那业界常常都会听到他的名字，那所以我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应该是个很老的人。因为我想说我这个在江湖上，
所以刚才猜他岁数的时候
岁数
对
不太确定，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老的人。
对
所以当第一次见面说这个人看起来不老啊，
对
啊，那我就开始 就有 impress 了，因为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人有名可能是比较早踏入江湖，可是就是资历啊年纪比较大累积出来，对不对？
做比较久
啊，但我看哎，这个人看起来没有很老，而且看起来还蛮优秀，哎，那他能够有这样的
成绩
名声，那应该是厉害的人，嗯，哦，然后但跟他 Pocket，啊，今天表现还不错，就是就他平常上节目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
啊，是吗？
但他
是很严肃的人，
欸，okay, 但他私底下，okay. 欸，那些是很幽默，欸，哦，这个蛮有意思的，
是 是。
然后来又，又有一次就是 Sting 就邀请我去他家嘛，他常会邀请一些创业圈的一些人，然后聚会交友，然后去他家，那后来我就问他说，啊，我说那 Sting 有在大学教课嘛，那我觉得说如果能够让他来大学教课，好，那就可以除了我自己之外，那还有更多别的风景可以给学生看得到嘛，那时候就想问他，哎，那你有没有在大学教过，啊，他说他有在一些大学教课，然后我说但是我说啊，你感觉怎么样，啊，他就是有一点失望了，有点失望了，就觉得说因为很多学生都还是毕竟就是听了，
对
啊，听完以后就是没有真的 take action，
比较局限在就是那个教科书的东西这样而已，
欸，或者说我没有教科书，但是老师他也是局限在听老师讲，那因为 Sting 一直很
实作，
希望鼓励他们去 take action，
要花力气
第一步要跨出去，但是他就发现说很多孩子就听完以后，啊，就没有真的跨出去，
是，
啊，所以他就觉得有点失望，那时候我跟他聊，然后我就那我马上说我们学校学生不一样，
是吗？你没有说，哦，那你应该来上我的课，我的学生不一样。
但我就这样讲，我就说我们学校学生不一样，哎哎哎，你要不要我们学校教课？哎哎哎，啊，其实你问我说我们学校学生真的不一样吗？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只是想先把他拐过来说，哦，这边来这边开课这样子，哎哎哎，
不一样。
然后他也信了 ，OK，哎，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来 process 说，哎，怎么来聘他来我们这边当这个兼任的教授来教课，嗯，然后来我们在前后后来为了开那个课，我们也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嗯，就是在研究这个，就这个课为什么讲创新思考，就是我们很多人，我觉得台湾还很多人会常觉得创新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天外飞来一笔，
嗯，
就好像就是去觉得说啊，这个就是think outside the box wild idea，嗯，啊，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变成运气，你有刚好想到就想到，
对，一个灵感，
对，
没灵感就没灵感。
但 Sting 想要传递给学生的是说，这些创新的思考它其实是有可以有系统的，
有方法的，
有方法的，嗯，
可以刻意练习的，
哎，啊，所以大概就是等一下 Sting 可以再多谈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他过程中就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去把这些东西整理成就一个有系统有脉络的这个课程这样子，然后去就在学校去教给学生这样子，哎呀，
我就补充几个点，啊，
来，
是那个，因为我都是在工作中嘛，有自己创业，也有在大公司待，嗯，
对，
那当然环境变动，我们特别需要，其实每天都在解决问题，都在救火，那里面就需要很多，例如说，遇到一个情况，你立刻要去看这个情况的事实是什么，然后再来判断，
对，
哦，像刚刚讲的这个，哦，标题上就，哦，
对，
我没有讲啊，
事实上
根据事实根据推论，然后我们得出更好的商业决策嘛，哦，
是
啊，那可是在很多情况下遇到竞争，是不是要竞争超过其他人，
对，
那需要一些所谓的创新思考的结果，哦，创造不一样的，
嗯，
创造蓝海，哦，
嗯，
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跟创业经验，我自己感觉到这些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
嗯，
就是创新不是说，有一种人他特别有艺术气质，然后他就可以天外飞来一笔，
嗯，
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刻意练习有方法的天外飞来很多笔，
嗯，
那我工作中就一直都在跟我同事讲说应该这样那样那样啊，也指导一些哈，但有一些也在矽谷相当成功哈，可是大部分的人哈，因为可能学校教育出来僵化了哈，
嗯，
这时候新闻标题又会讲什么？
前来者怒斥控诉现在的教育把学生都教的，
我们这个非常小心、啊，不过 anyway 这 事实就是台湾的教育跟美国的教育差很多，这个主持人在美国长大嘛，
没错，
美国，先天就容忍试错，我们的教育系统 上没有到达这个程度，
嗯，
所以工作上其实就常看到年轻人很聪明，但是就很可惜，似乎他天生具备来的这个创新能力就是被剥夺了啦，
嗯，
那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情况，啊，不过 反正我工作中就继续做啊，直到那一天啊、哦，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叶老师来问我，嗯，那我就想说
骗过去了，
哎，就对，他就说台大学生不一样，不过当然以结果而言，台大学生有动机来学习的哈、哦，我们这样做，我这样做了一学期之后，发现的确跟我想的一样，他们是可以透过学习而变得知道怎么样系统性的产生创意这样，
嗯，就是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验证出来，其实去学然后是有办法得到一些成果的。
应该这样，我觉得创新思考的 我可能在follow up 刚才 Sting 讲，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谈这个事情就觉得好像、哎、我们就学创新，我学那我可能我的工作上我不见得需要创新的、嗯。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我们在谈这个创新思考，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解决问题啊，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这个问题用固有的已知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那它就不会是个问题，
别人就解决。
对、嗯、很多的问题之所以没办法解决，就是现有的或是既有的这些做法其实没有办法解决它，
对，
所以你需要创新。
对，
所以创新思考的另外一个面向，其实一个是一个非常帮助你可以有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嗯，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要一个观念要正确，说其实不是说、啊、好像就是只有创新要创业的人才需要创新，不是。你今天在一般的公司，任何的公司，在任何产业工作，你遇到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或以前的这个前辈 的做法没办法解决，那你就需要做创新。
对，
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种训练的过程、哦、或者一个有系统性的一种思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些创新。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觉得这个课程一个很重要一个面向，其实像 Sting 在跟学生在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创新是来自于你有没有问对的问题、
欸、我这真的很有感。
对，
对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在这个问题，
对，
你以为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当你在问更多的问题去把自己厘清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嗯、你可能会发现说、欸、其实你真的更该解决的可能不是你现在原来以为的这个问题，可是另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课堂上、之前我们可能会分享一个我觉得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你知道那个、要该讲要靠北，对、哦、
要补一个人是不是
全台北市有一个最能够训练你耐心的电梯，我认为就是三创
某个三
哦三创
三创电梯。
是吗？我昨天才去三创、欸、
三创电梯
哪一个电梯、啊、
超慢超慢，所有的电梯超慢都很慢。
哦，是啊、哦，哦，对，我都是搭手扶梯，难怪没听到。
好的，你有空坐他电梯，你就看他是个修身。
如果有很多时间的话，再去
坐。他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好，那、okay. 那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业主、哦、然后刚好哎，可能这个电梯速度很慢，
对，
然后可能好，比如这个公司人家员工就被老板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楼电梯太慢，你要解决，嗯 ，OK， 卖场你这样要电，好那。他可能要花很大力去思考，哇，那电梯要换一个新的电梯要多少钱？哇，那费用非常非常高。
OK，
好、啊，那就变成说这个solution变成是很贵的solution。
对，
可是他如果去研究一下，说你在卖场上，你为什么要担心电梯速度就是很慢？嗯，啊，就是你担心，其实如果再去问说，哎，这个到底它真的问题是什么？
在前一个这个上游，
对，
有没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可能会发现说，哎，真的问了很多问题之后，你到底我在意的，我担心，你可能到最后发现说，其实你真的担心的是你的顾客在这个时间觉得很不耐烦。
是，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解决他不耐烦，不要让他不耐烦的时候，那你这问题就看，然后发现，哎，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很多电梯它会装 LED。他会做装着 LCD 的液晶荧幕，嗯，他在液晶荧幕上面，他可能会放一些有趣的内容，嗯，那所以你等电梯虽然慢，但是你看那个内容，看那个荧幕，然后你就慢慢的你不觉得无聊，嗯，啊，所以对你来讲，那个电梯虽然慢，可是反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甚至还可以
体验感是
体验
开心的，
而甚至你整个卖场还可以趁那个机会置入更多的一些资讯，
是
哦，行销的资讯给他，
对，
所以。装个 LED 幕面花的多少钱，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当你问很多的问题，真的去推敲说、欸、你本来以为你要解决的是电梯太慢，但实际上你后来发现说，你真的担心的问题是消费者在那个等电梯过程觉得、不耐烦。那如果你真的去解决不耐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更便宜的那更有效的方式。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Sting 的课程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说透过训练学生说问自己更多更好更对的更好的问题，去找到你真正关键的本质要解决问题是什么。嗯啊，那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那个会对你的创新思考是会有一个非常很棒的一种在启发你的一个效果。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堂课虽然叫创业思考，可是我很有感，我真的非常有感的部分是就是真的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台湾或亚洲教育跟美国教育的不同，就是我在美国那边读书长大，然后开始工作，我也在亚洲公司待过，然后也在就是美商公司，我在苹果待过，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观察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就是很优秀的领导者，他们都是问对问题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就是苹果开会的时候，就我们几个这种比较 lower level 的 engineer， 然后这边啊解决问题啊，看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哦，很难去克服一些设计师要的 design manufacturing 出的问题什么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一个 director 会走进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去解决吗？对，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发生在哪里？然后很快就会点清我们说，哦，对哦，我不应该做现在在花那么多时间在就是往一个不对的方向去。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苹果待了五年，我一直觉得让我觉得很尊敬跟佩服的人，其实就是很快可以看清问题的人。要不然你有再多的人力再聪明的人，其实一直往错的东西去解决，他其实没有在没有在解决问题。正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矽谷的确是全世界在这种就是创意创造最高价值全世界最高级的地方了。那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啊，我就做 internet 网络行业，我研究了美国等于世界顶尖的公司以及里面的顶尖的创办人啊，他怎么想的，因为他们都有 YouTube 影片在网络上嘛，是，然后就看着他想。那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中，你看我们是亚洲人，那当然您小时候就在美国长大，那在台湾的人大部分应该说就台湾人的定义就是在台湾长大嘛，那这个系统已经固定在那里了。那亚洲大部分是这样，正好我在一个亚洲的公司 LINE 里面，他也做到区域的第一名，蛮大的，全球有2-3亿用户，也是蛮厉害的，等于凭空从一个僵化的社会体系中一样做出巨大的创新创意。那在工作中我们其实都有去把这个矽谷顶尖的思维模式把它抽取出来，然后我们运用在工作中。那的确那个我在课堂中也跟同学讲，其实当然你要问对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对的问题嘛，对不对？那问对问题之前要先能够问很多问题，问很多问题就是一个 很容易做的事，相对来讲。但是我们学校是规定我们不要问问题，所以就没办法问很多问题。
是，
那我的课堂上就有告诉大家怎么问很多问题的方法，例如照规定来问就好了。我们最会照规定嘛，
有一个 formula，
有一个 formula。
OK，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是它自动的那个 formula 融到 DNA， 那也是 formula。
是，
因为你倒着想，这是 formula。
对，
我跟你讲要涨价，那你另外一个人就讲，那叠价可不可以？
对。
可以啊，好的策略的背后也是一个好的策略。
是，
可是我们这边当然教育是这样，这个涨价比较好，这个减价比较差，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跳脱嘛。
是，
所以有一些 formula， 例如说就是把它颠倒想，例如说就是把它这个缩小想，我们要做全国市场，我们只做台北的市场。
对，
就是照 formula 你本来就可以问很多问题。那我的课堂上有一大堆的 formula，
就是有一些 templates， 大家可以不知道怎么问问题，
因为你看 Steve Jobs 怎么问，他就这么问嘛。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一支这个什么 stylus 啊？
stylus， 对，那是笔，
触控笔
。大逆不道啊！做智慧，当然大家都很年轻啊，但当年那个年代就是要一支笔才帅，
才帅。
他说不要啊，其实就是减法。
对，
那这是一个 formula。所以遇到任何事，所以以结果而言，那个升得上 director 的他就是把这些，他有时候就想减法，有时候就想加法，因为搞不清楚他这次讲话我们已经讲了很少了 minimum，
对，
然后他就说再加一个这个会怎么样。
对，
其实就是厉害的问题。
对，
因为主要是卡住了，就是为什么 director 需要进来，因为你们卡住了，你们把它一直 minimize， 一直把做得很好 cost down， 非常的 compact，但是又有很多有一些疑虑， 他可能不会卖，还是说可能煮不起来，嗯，德瑞就进来，那把它加上去，这个会怎么样？
对，
哎，老板，你上次不是说少一个东西吗？啊，这种就是死读书跟活用方法论的差别。嗯，那其实这里我再结论一下，就是创新哦，就把这些把它了然于胸哦，然后就看要跟人家打架的时候，或者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看要出哪一招。
对，
那把它事实上大概只需要几十招，和我多年的研究，包括自己的工作经验，跟我研究这些厉害的人。世界顶尖的这种商业人士呢，大概只需要几十招，不超过五十招，就可以在思维上相当的能够解决几乎任何问题。嗯，哎，加一个蛋书好了哈，因为如果他解决不了哈，我们用的这五十招解决不了哈，
对，
反正别人也解决不了。
我觉得像刚才 Steve 在讲那个是一个关键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在谈创新或谈思考这些事情，说实在，用教条式的上课。讲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你说啊，你应该要，就大家听上去很干话，你说啊，你要设计出很多的问题啊，这谁不知道？
对，
啊，你要想法要更全面，或者你要怎么样批判新思考？哦，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当然你这样讲，我都台面字我都每一个字我都认得，但你讲完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是，
所以那时候 case study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嗯、那我觉得这个是Sting 老师的这个课，我觉得他一个。价值在于说，就像他前面有提到，他们之前他研究过非常多国内外国际，特别是国际上这些顶尖的这些公司，他们过去一个跳跃性的成长、跳跃性的突破，都是因为做什么事情？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做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驱使他们会去这样子想？那这些案例其实在他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他累积非常多这样的案例。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学校的课就蛮有趣，就是我们通常会把一个问题，就是啊。某一家公司他遇到这样的问题叭叭叭，然后一些背景资讯都给他们，然后在学生说，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有实际案例大家会比较好想象、
啊、但是我们很故意、哦嗯、我们很故意，我们是
没有名字的，
我们把它 blind 起来、
哦、
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OK，
那等到他们想一想，
到后来学生就猜，哦，这是不是那一家、啊、都猜错，
都猜错。那等到他们想了差不多，那我们大家分享完，那老师再跟他讲说，哎，其实这家公司就是哪一家、
哦、OK，
好，这家就是 Netflix，或者这一家就是哪一家、
OK
啊、那学生才说，哇，原来我们这么熟悉的现在这么成功的公司，他们过去遇到这样的问题、
OK、
所以其实这个会让学生更有感受、嗯、就知道说他现在学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有共鸣，
所以能够累积这个。我想 Sting 也，但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里面，就对国际上这么多公司这些案例，能够收集到这么多案例，那时候里面发展出这些很多的，把很多 insight 找出来，这个是我很少看到这么多有人像他知道这么多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我就觉得他是个很宝贵的，就是说透过课程来把他的这些对全世界这些顶尖公司这些案例，去他背后的思考传递给大家，那让大家可以更能够印证说，哎、啊，我们教你这个系统性的思考的方法在实际的 case 是怎么被应用的。
对，我看那个 Sting 现在就是不是之前在 Line 的时候，嗯，其实从零客户变成1800多万的这个用户，用户
台湾的话，
台湾的话、
台湾地区，
然后也把 Line Pay 就是带到台湾，就是开始使用。
对，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突破性的这个市场的挑战。你当初有没有什么面对到什么就记忆比较深刻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们通常想要做一个产品是能够 dominate 这个市场的， 对吧，哈，或者是全球的市场、哦啊、根据教科书的话就是要把它做好、哦啊、要把它做的便宜，要把它做的耐用、哦、要把它做的美观、哦、有大概100个要做的事、哦嗯欸、我们在创业的时候也 就想办法把 这些事都做好。
对，
不过在 LINE 的这个经验中、哦、因为我实际上看到它就每天飙上去、哦、当别人都 说
用户是不是、
欸、用户就飙上去、哦嗯、那这时候我是确实的感受到在100个重要事中可能只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嗯、就是它要符合用户需求、嗯、没了、啊、剩下都是多的、啊、我们其实在解决商业问题的时候都在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嗯、by 做很多的事这样。那所以在 LINE、啊、这个成长过程中、啊、所以我后来对这种用户体验、啊、是唯一的这个，
这是你觉得核心
唯一重要，剩下都是本来就该做、啊、你做很好也不会怎么样。
对，
但是用户体验没做好 2C 产品就不用做了哈。
是、
那后来在做 Line Pay 的时候，好，这时候是这样，哦，Line 是这个在日本先红起来，我就 join 公司嘛，那这时候，你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我就是不要做错事，他在台湾就往上飙了，那后来在 Line 的基础下我们要推 Line Pay， 我就想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是从零开始，
对，自己要去
发展。
对，
好在有 LINE 观察到他的经验，事实上 LINE Pay 做第一年的时候是失败的。我在中国大陆就看到微信加上支付对这个市场造成了很大的 impact，
是
很好用，很方便嘛，
确实那边真的现在都不用，完全不用现金。
然后我那时候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应该台湾也要有，
是
因为那个微信跟 LINE 就一样的意思嘛。
对对对，
那微信支付，那 LINE 上应该有一个支付，
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跟总部提说我们应该来做 LINE Pay。
对，
那当然他后来又跑去研究哈，我大概提早一年就跟总部提了那总部其实不知道，韩国人他不太知道中国那边的情况。
OK，
那后来派员去出差就好，我们来做就把这样的好东西
对
做在台湾市场。第一年完全不怎么样，没有什么 impact。 其实里面就是要有可以买东西的地方嘛，用 LINE Pay 支付的地方，
对，
跟要有装了 LINE Pay 的用户嘛。那第一年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很努力哦，我们有一开始团队也很小，就五个人吧，去开拓商家，做完第一年有1000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
哇哦，
1000个很多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研究了一下台湾台湾可以用可以付钱的地方大概有100万个。
OK，
我做了一年有1000个可以接受 LINE Pay。
那大家应该不会很，
然后我就算了一下
conversion rate，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说我手上的几十万用户他去1000个商家买，
对，
用 LINE Pay，
对，
非常死心塌地用 LINE Pay，
对，
也不方便嘛。那我一定要让这个支付的点在100万里面占到 30%、这是一个逻辑，就是任何事就是 30%、就是你如果有 30% 那你就方便了，
是，哦，
不然干嘛用这个，
是是是 OK。
一年完了之后我就检讨了一下，我这样做要做到什么时候会有30万个，我算了一下，我真的用，所以这个在思考的时候要先算，
是
我用五个人做了一年做1000个，那么我想要做30万个我要几个人，或者我要几年，
对，
我算了一下，不是我付不起这个钱，就是我要做到死的那一天
下半辈子
都没有
对，
那这一题就没有意义，
是，
所以那时候是我遇到最有意思的题目，
是
我仔细的思考了这个题目，然后看出来慢的原因，我经过一年的这个经验跟反复省思之后，我突然间想出来我要问相反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要去找，要建立地推部队，
对，
找老板，
对，
谈合作，
对，
那我问了自己说，我可不可以不找老板谈合作，我可不可以不要因为引进一个新东西而这个老板需要再对他的员工做额外的教育训练，因为那时候他们痛点
是，哦 OK，
他那个 LINE Pay 你要会收，你是不是要学一下，
是，
那他们的工读生换来换去是不是很难学，
麻烦，
所以我一年才做1000个，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努力也没用，它就是这么慢。那改问我不找老板，怎么样可以不接触老板？我先看，这题就好解了吧？不接触老板就是维持现状，现状就是他现在有什么我们拿什么。我就去看他们的商店的桌子上，都有一个收银台嘛，
是，
上面有什么？有一台收银机，有一个 POS 机，有，那有一个电话线。大家都会用电话，
对，
然后接下来当然我这里也可以想 solution，POS 机里面改软体那就进去啦，
对，
这个也要一段时间，你要跟 POS 机厂商谈好，而且这里有个费用，电话线，电话线好像没那个技术可以连进去，这样了解吗？后来我看到刷卡机，这台不就在那里吗？谁都会用。那我去调了一下资料，台湾有刷卡机的厂商一共有25万家，所以就很简单，我的问题就变成我可不可以把 LINE Pay 接进刷卡机，
对，
然后就是后来的故事了，
哦，
接进去的方法就跟银行合作，跟银行合作就找出彼此的利害关系，
对，
这变一个 problem solving， 可是要先想出来要这样切入这个问题，二十五万家跟我的三十万家目标瞬间就达成了。
对，
我只要发了 LINE Pay 联名卡，也就是走 Visa 银行的系统，
对，
我就商家可以直接 接到 LINE Pay， 我商户端的开发直接解决，我只要把用户端的体验做好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最讲太久了哈，
不会，
但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再回顾一下，当时我做这个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同意。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没有人任何人同意，而且也是身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的时候，大家觉得我老板疯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
而且就是对，他就觉得说老板啊，你就是高高在上，你就是不接地气。我每天要说服店家老板多辛苦，你都不知道，他、啊、就讲一些五四三的
天马行空。
欸、其实很有意思哈，属下我的属下当然会想，老板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他看不太懂。那我的老板
对
也看不太懂，
那真的很难呢。
那可是因为我是实际做的人，
对，
我觉得最重要要成为，因为 我的目标是成为顶尖人士，我也希望教出顶尖人士。就是这种情况下要坚持，不是我故意要坚持，是我觉得其他招我都 try 过了，
是，
而且我已经用了各种最高级的思考方法去优化它了。
对，
当然以 LINE Pay 来说，我的那个时候韩国籍老板呢，他是听不懂的，所以我就继续跟他说明。不过到最后呢，他的老板也就是整个公司的社长、是听得懂的。那、我理解的是这样，全世界顶尖的公司最上面的人都非常聪明，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经理比较笨一点，
对，
而放弃了我们自己聪明的、
想法
、只要有机会遇到，就因为我们只要把事情想对，能够遇到那个最聪明的人是最棒的嘛，他一定听得懂，没有 不太可能听不懂，只是我们没有遇到那个正确的老板而已。
所以就是社长买单之后
瞬间我们整艘船就转向我说的方向，就是今天这个成功的方向。
太棒了，
今天 LINE Pay 能够上市，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些人、
什么怎么话中有话的感觉。谁到底是谁、
你那个联名卡 是那个时候是跟
中国信托，
是跟朴宝剑找朴宝剑来的那一次、
对对，那个
哦，
那张
会找朴宝剑也是厉害的
啊，因为有韩国的背景嘛。
对
那感觉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我觉得可以教大家蛮多事情。
哎，对，你看你讲教大家、我在因为我回想起来、因为我们的日常就是去跟惯性对抗，我的日常，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经理人该做的事或者创业者该做的事，
是，
就是我如果跟惯性一样就没有价值，
就无聊、
没有额外价值。
对对对、
不过在这中间跟关系对抗的时候要怎么样产生出那个很有价值的 idea，
是、
我也就因为这样积累出方法了、然后就是有在这个课中、用各种案例去想要教给人家这样。
那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针对这个课，然后刚刚就是Sting 有讲了一些例子，那在面对一些专案或者是面对一些问题要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很喜欢你讲的一句话，就是面对
跟惯性对抗，
惯性对抗这四个字我很喜欢。其实我也常提醒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跟 Eric 就是我的 partner， 其实我们频道所谓跳脱舒适圈，我们不断的在想怎么让自己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我们要不断的进步跟前进。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然后我也想 问你们两位，就是有没有一些思考的方法，就是教大家说如果要改变一件事情或者是要处理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思考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来使用。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
对，
那我们课堂里面可能会录十几个小时，10个小时，
是是是，
所以
我们快速的
对
对
就
touch 掉这样。
我们生活中我们工作中会遇到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用两招来处理一下。那名词就第一个是把它搞清楚他是问题吗，他的解法应该怎么样、把它批判性思考一下，
批判性思考一下
这第一招、第二个是如果批判性思考发现就是大家的惯性，那我们就水平思考跳脱一下、这两个做法、那第一个做法的话、再把它讲简单一点，例如说就是老板说 要等一下要去增加行销预算，
对，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任务，
对，
那这一般人就下去执行了，就加预算开始投广，
对，
那这是一般人，那比较好的人会就应该开始问为什么要加预算，所以光是问为什么就是一个好手法，
这是批判性思考，
那
是吗？
因为他讲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因为老板讲的，那这个就是可以批判的
哦。
为什么老板讲的？因为目标是下个季的业绩要增加，
对，
跟老板讲没有差，没有关联，因为老板讲可能只是建议了一个方法，但下一个季的营收要增加，还有很多方法，
是
为什么老板说要加广告预算？如果 driving force 事实上是业务能力，而不是行销推动的话，那是下一季要增加营收，就把业务的奖金提高，可能下一季的营收还比较容易增加，
懂
对吧？所以你要先研究一下是什么造成上一季的增加，
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出发点是什么？可是通常我在工作中常看到答案是老板说的，批判性思考一下，老板为什么这样说？不是说我们要忤逆老板，老板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没看到的？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批判性思考问一下，然后如果老板讲的很有道理，相信执行 ，OK
OK。
老板通常按我的习惯，我都是去问老板：老板，你为什么会说要加行销预算？那他说：我只是给你个建议啦。通常答案是这样，绝对不是圣旨。我遇到的聪明的老板，他都是，反正我下一季要增加，我跟你讲是这样，你跟我要钱也没关系。例如行销预算你要增加，结果中间的传话的人把他传错了，等于资讯来源是假的，我们当真了，
懂？
这就是一般人，
对，
好，这是第一招，什么事都就问为什么啊，怎么啦，那是什么啊？那第二招呢，就是我跟你讲 template 哈，我就再把它简单讲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确答案就是要增加行销预算可能是唯一招数，可是哈，大家都在增加行销预算，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跳脱这个惯性的做法的方法，就我就是水平的哈，水平，那我们就随便来个四招好了，四招，
哇，
四招会不会太多？
大家赚到了，四招，可以可以可以，来，
四招，就第一种叫相反啊，不要增加行销预算，就直接这样问就好了，因为
这主管会被蒙住，说什么意思？
对啊，什么意思？我不给你钱，我要给你钱，你不要，
对
，OK。第二个呢，我看啊，消除这个我们不要做行销预算，我们不要做行销活动，我们看我们能怎么做，那或者是反着做，它是要增加行销预算，我们是减少行销，一个是不要做行销活动了哈，一个是增加才能业绩增加，那我们减少是不是业绩也可以增加，这样问，第三个呢，我们跟别的东西联合一下，例如说我们就讲我们跟公益单位合作一下，下个月的行销活动会怎么样，把目标焦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OK。
那还有一个什么突然间忘记，在帅哥前面呢，就
没关系，第四个可能我们上课程就知道了，
对，上课就知道了，
厉害了，我们先留一手。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在我大概三十就二三十岁就开始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不管这任何业务到我的手上，我第一个会做的思考就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非得这样做不可的理由，有很有可能这件事情你不这样子做它会造成很多的 trouble， 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动它，它就照这样做 OK，
懂，
它有非得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但是很多事情你经过这样推销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非得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其实就只是因为大家习惯这样做，举个例子，就是像我在教学上或者今天以前做一些在创业的时候，我的简报课之前我在学校简报课，我的 final project 学生大概占 35% 的成绩是我要把他带到小学生，让他们去对小学生做简报，然后让小学生打他们分数，因为我要训练他们面对陌生群众的能力，但这件事情当初最早一个思考就是说打分数有没有非得老师打不可的理由，那其实你推销之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习惯嘛，因为都是老师打，那你说唯一一个为什么要打让老师打的理由有几个原因，就一个是说公平，你怕说如果不是老师打会不公平，或者说人家打那个分数不是老师这样专业的人打那分数可能是不专业， 但只要你把这两件事情处理好，比如说你这个机制让小学打分数的机制是公平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同样的 judge，
对，
那这公平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嘛。那打分数，那你说这个分数有没有专业，那你把一些教小孩子说你打分数一些，哦，你要从哪些点去打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给他们一个 template，
那这样你解决，我说就变成说这件事情就不是非得这样做不可了。
是，
那一旦他不是非得这样做不可，那你就有会有更多的空间说，哦，那如果分数不是只有老师可以打，
是
可以别人打的时候，哦，那我可以，我们可以做什么的创新。那这个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它重要，就是说或者说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一个 project 如果很大，它如果这个 project 十个小部分，
嗯，
那每个部分如果说它通常就是一个大 project 到我手上，我就会先问我自己说，哎，这个第一个小部分有没有非得这样做不可理由，哦，有，那不能动。第二个有没有非得这样做，哎，没有，那还可以动。第三个，哎，不能动。第四个不能动。第五个可以动，叭叭叭。那我常常会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发现说二五七可以动，你是不是要动它呢？没有啊，如果整件事情 work 得很好，你干嘛要动？就像刚才 Sting 有讲到，创新是要解决问题的嘛。如果原来这个事情都运作得很好，就没有问题了，你干嘛要做创新？
是
今天如果这整个事情运作的没有很好 ，performance 没有好，你必须要做创新的时候，那你回过头就开始说，哎，那因为整个十个部分我知道只有二五七可以动，
对，
其他地方不能动，所以我只要在二五七这边去想怎么去做一些改变。
对
，OK， 所以你整个问题本来，如果本来问题是十个地方都可以动的话，十个地方你都不知道，那个问题是个 dimension 是十的，
对，
十个维度是十的问题，你在十维的空间里面，你要找到 feasible 的 solution， 那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很 complex。
但是你如果你一下子就把这个 dimension 从十降维到只有二五七，只有三维的话，你在这个三维的维度里面，你要找到 feasible 可行的 solution。这个机会就大很多，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可以在就但这课里面会讲很多。
刚才叶教授讲的就是我刚刚故意隐藏的第四个，
哎，人家要在课堂里面才要弄出来，你再把它
就
他出来
了，缩小了，
缩小范围，
因为一般的确你看，哦，刚才举这种例子，如果是在刚才那行销的例子好了，
对，
下个月加预算不是很恐怖吗？
对，
下如果没达成，我的乌纱帽就不保了。
对，
可是老板一直叫我加好，按照我们缩小范围，针对里面，其实答案就很简单啊。以往的广告可能就对大家都
全部都发，
全部都下，所以我觉得以我的专业，我觉得不妥。
对，
哦，这样子应该达不到目标。
对，
欸，可是下个月就有必须达成的结果，那我得创新跳脱一个新的解法，那就是拿一些预算针对最有可能那一群，比如说台北市。钱最多
的
那一群，
对，
老客户那一群，
对，
对他，哎，我有信心的，
嗯，
其实人的信心就是你怎么选择这个决策点呢，啊？
嗯，
那这个手法就叫缩小范围。
OK， 其实创新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断的让，我就是提醒自己说，就是世界所有的规则都是人做出来的，其实没有一件事情非这样做不可。啊，我们大家会觉得习惯去。这样子做是觉得因为心里觉得踏实觉得成功率高人家做过了我就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常告诉我自己很多时候大家做过的东西一我觉得不酷了因为它不创新二哦，我就跟人家做的话我的顶就跟别人的顶一样就是如果我要比别人厉害或者是找到跟别人找不到的商业机会那我一定要跟别人用不一样的思考模式去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讲就是我不想做一般的 YouTuber 就大家都是在做 YouTube 就做影片我们要怎么从我们的品牌做出跟别人一样不一样的品牌或成为不是大家觉得我们只是其中一个 YouTuber 而已怎么从里面就是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可能最后我可以再分享一个观点给大家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课不是只是就是像刚才伊恩讲他不是只是佛想要
创
业
的
人
对
事实上我们在职场上我现在这个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除了我自己创业开公司带员工之外但也包括我自己学生去工作我其实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你知道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一个工作可能做个一年多两年多就想换工作
对
好那换工作其实会什么原因其实你如果去问他们再跟他们聊你就会发现说他们换工作通常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他通常一开始因为他在学校很久所以很多人对工作的这个观点还是觉得说我要来这家公司学东西
嗯，
那他刚进到公司的第一年第二年，因为这个东西这些工作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以前没做过，所以他在第一年第二年成长的速度会非常快，他会觉得说哇每天都觉得自己又学到一个东西，每天就觉得很充实，就是
吸收
啊，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这样，然后也 很开心很有意义。可是差不多在第二年之后，如果他这个他的能力也不错，通常一年多两年多，这个公司他现在业务该学该会的东西他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对，
这时候他就开始，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心态，开始会觉得哇好像每天都在做我已经会的事情，
对，
他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进步没有成长，然后就觉得说我想要换工作，
对，
那可是 我常常都觉得这个好可惜，我觉得是一个用一个不同的观点去思考，你就发现说这个其实很可惜，为什么？其实应该这么说，你的工作上面现在这个业务，事实上前面两年是你是在学习的过程，是学会怎么做这些事情，但这个当你都学会之后，其实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这家公司这个业务它现在都用这种方式在做的时候，它有什么可以变得更好的机会，以前你是新人，因为连这个事情本来是怎么做你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去跟人家做创新做改变，但是当你这件事情都摸熟摸透，这整件事情可以怎么样有一个突破性的创新的改变，这其实就是你下一个阶段可以好好的发挥的一个新的舞台，
就本来你是做这个 role 的，然后你这个 role 做好做满分了，你要怎么从一个这个 team 的领导者甚至这个公司的领导者帮这个公司来做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这个平常你这间公司这个业务以前大家都用这个方法去做的，
对，
那你终于学会了，
对，
但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它的哪些的缺陷缺点，你就可以有机会把它从原来的100分就可以变成120分
优化这个
系统，你可以去优化它，可是我觉得好可惜，是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人在做工作还是把工作当做一个哇我就来这家公司学，
好像在学校一样在学，
对
啊，我学会了我就觉得啊没有进步我要离开，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创新改变，所以如果像这个线上课程他修这个课以后，他知道说哦，因为 这很多这公司的进步成长都是在他们原来的运作方式，他们找到一些突破点去做创新跟改变，那 我很期待说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或是伙伴是他在他原来工作已经学的差不多了，业务该怎么做都已经学的学会了，那他会透过这样的课程的启发，然后在他的公司里面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阶段，而不是又是觉得说啊我好像又学的差不多我要换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辈子永远都一直在换工作，因为他一直没有进入到那个创新的然后进入到那个核心
上一个维度的思考，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想就提供这个观点，如果你发现说你常常都是一个公司的事情学的差不多过一个两年你就想要换工作，
对，
这样的循环常常发生的话，那我觉得这课是适合你的，因为就是你其实就是应该是要选到一个在一家公司里面开始进入到创新优化的这个下一个阶段，那我想这个课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打破那个每隔两年都就要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就没有学到东西这种循环这样子。
好，如果大家对这样课程有兴趣的话，就是会有更多资讯在资讯栏，然后这一堂课现在其实是在募资的阶段，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购买的话有低于40%的优惠，如果越晚买可能这个折扣越来越少，所以大家要尽早去买。好，我们最后谢谢 Benson 跟 Sting 来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分享，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又到了我们的 QA 的环节啦，OK， 我们第一个留言呢是来自厌世的掩饰啊，他是刚入坑的粉丝，想问的问题好多哦。一，影片企划大多都在国外，你们是怎么规划每一期的行程呢？规划每一期的行程就是不断的去思考跟不断的去找灵感啊，然后自己去问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想去哪里，想拍什么样的故事出来，透过不断的开会讨论跟发想，就是这是我们每天就是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企划嘛，创作者该做的事情。那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拍摄跟旅程过程中跟原本的行程有冲突，会去怎么做取舍跟安排呢？哇，这也是家常便饭啊，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拍摄，我们可以先计划好，想象说 OK 他应该可以长这个样子，哦，希望今天出去拍摄可以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有这样子的故事，哇，我可以想得很美满。可是通常就是我们拍摄
都不会真的跟我们想象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自己去预想的啦，就是哎，知道我们要 expect that it will not go according to plan， 对，这是我 的期待，它本来就不会就有一个完美的剧本，所以我觉得 that's also why it's fun， right？ 就我们现在就拍摄如果都是完全按自己的想象或完全按剧本走的话，那就不好玩啦、啊、那我就变就是看了稿就变成一个演员，那就失去这个拍片的乐趣了嘛。所以如果跟原本的行程有冲突或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就 embrace it， 我们就接受它，然后当下做一些调整，当下去做一些应对，对，就是这样。那第三个问题是，最后是走中奖，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得奖，像你们这样行程排那么满的前提下，预留一些空档也不一定划算，那明年还会想继续参加吗？确实啊，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奖，我们现在参加两年的走中奖，还没有上台领奖过，虽然都有入围啦，不过还没有办法领奖，不过我们还是会计划参加啦，就是会计划让我们都在台湾那个时间点都回来台湾，就是先把那个时间 block 出来，就是要参加走中奖。那就算不得奖，其实我们是这样看的啦，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参加这个奖项不是来是为了希望可以走上台，我觉得它是一个希望走上台领奖是一个 cherry on top 咯，有的话更好咯。那我们其实来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啊，很难得啊，可以跟我们的创作者大家庭啊，就是一起参与一个盛会，然后更在这个场合认识更多人，或者是跟我们本来就一些认识的人可能 catch up 保持联络，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像一个 reunion 吧，跟本来的认识的创作者的一个大 reunion，然后本来不认识的创作者就当一个迎新会咯，对吧、啊、多认识其他人啦、啊、我觉得难得我们有办法跟其他同行的人切磋一些想法，我觉得对整个 industry 跟对我们这个公司这个频道都是蛮健康的啦，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投资咯，对啊，就是想要跟就算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到别的地方拍片，那也不能365天都在拍嘛，我们要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一部分的时间拍片嘛，制造内容，一部分时间我们要营造自己的团队，对不对？一部分时间我们要 network， 我们要认识更多人，还有一部分时间当然就是要回馈嘛，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回馈，回馈给我们的粉丝，给这个创作者的 industry 也好，或者是一部分也要给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就看我们这365天要做什么样的balance，这些时间都是要拿出来，你不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同一个领域啊，全部都拿来拍片，或者是全部都不管拍片，我全部都拿来放假，我全部都只是在跟团队开会，不行嘛？所以，对啊，我们还是会参加啦。希望2024年今年，好不好？我也先不想要抱什么期望啊，当然就希望可以上台啦。不过，对啦，我们今年还是会打算参加。好的，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完蛋了。好，他说求求你们看到我。你好 ，Eric 跟Ian，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粉丝，很喜欢你们的 Podcast 系列，一集都不落下，每一个星期都听，加油！我现在是大学生，也很感同身受关于 procrastination 的部分，每次都很敢 do、哦、他是 D-U-E 的 do， 就是压线啊，就是一个跟我一样压线的人。现在很困扰，我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一个可以长期习惯跟坚持下去的方式。请问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有用过什么好用的 app 跟网站吗？例如上课做笔记，温习的时候可以安利吗？还有想知道 Eric 有什么牌子推荐的耳塞，我也是个浅眠的人啊。大学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时候可能 App 也没有那么的流行啊，没有什么网站上课做笔记，我就是一直都是用很 传统的要么手写啊，那时候当然啦，手写也是算偏慢了啦，也会带电脑到学校里面，就是边上课边打字，就是边 take notes， 所以可能就是直接真的就是拿一个 word document， 然后自己去把这个 notes 记录下来。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有更好的一些，真的有一些 app 或网站让你做笔记吧，可是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建议啊。然后 Eric 用什么牌子推 的耳塞哦？老实说，我从我在旁边他躺旁边那么多年来看哦，我是觉得他好像就随便用了，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或特别厉害的品牌的耳塞啦。不过这里 我也是帮他回答了，我不知道哎，应该是随便用的。好，我们的 Q&A 这次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好不好？一样啦，到我们的这个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帮我们留个言，打个心，好不好？我们说不定就是之后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留言的问题。好啦，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